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今天晚上我们再一次奉你的名一同聚集。主啊，我们看见这个流行病的问题，主啊，真是使我们想到主你在启示录里边告诉我们的，主啊呢，揭开第四印的时候，这瘟疫要夺去人的性命。主啊，我们在这个时候求你特别的使我们在你面前有警醒的心，主啊，使我们好好的预备自己，主啊，我们来学习你的话，主啊，我们盼望我们在这样的混乱的时代里头，主啊，因着你的话使我们能够得以坚立，使我们的信心能够得以稳固。主啊，我们把今天晚上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主的手中，愿主的灵帮助我们，主啊，使我们能够准确地进入到你的话语里面去。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把余下的时间分别为圣仰望主，求主赐福。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弟兄姊妹啊，今天晚上呢，我们进入到这个马可福音的概览啊，马可福音的概览。当然咱们在一开始的时候进入到新约啊，我们就跟大家介绍了一下新约啊，然后介绍一下四福音。那么为什么要有四卷福音书哈？一方面呢，圣经里边在律法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哈，就是说当一件事情要通过法律来做见证的话呢，一个人的证词是不行的啊，那么最少要两三个人的见证啊，那么这个在法律上呢才能产生它的效力。那么圣经呢当然就更加的严肃啊，更加的可靠。所以呢就四卷福音书哈，有四个不同的人来为这个主耶稣的生平来做见证。那么前边的三卷福音书呢，我们也叫福类福音哈，就是它有很多很多相似的地方啊，比方说马太和马可哈，马可福音里边呢大概有 90% 左右的信息都可以在马太福音里边找得到啊，所以呢这样还有什么意义呢，是吧？写那马太福音写了不就完了吗？还要马可福音干嘛呢啊？一方面呢，马可福音啊，在初期教会的时候，它就是一卷独立的福音书。不过后来呢，把它收入到福音书里边来了啊，圣经正典啊，形成了圣经的正典。这样呢就使得见证啊就非常的有力。那么马太呢，因为咱们说啊，他是一个税吏，他曾经是个税吏啊，他是犹太人啊，那么这个税吏写的见证可信吗啊？那么我们看马可这个人呢，他跟马太不太一样啊，马可是个利未人啊，他是祭司家族的人，是吧？所以他写的见证呢，在这个当时的文化当中啊，他的可信度要增加很多，是吧？但是呢，他又不是跟过耶稣的12个门徒之一。那么他马可的写作哈，他的权威，大概一般人认为，他来自于彼得，因为彼得是跟过耶稣的人啊，所以他有可能啊是一个彼得的代笔者啊，所以有人说呢，马可福音也是彼得福音啊，因为在彼得前书的最后啊介绍，甚至于彼得呢把马可称为是他的儿子啊，当然这个儿子呢就像 保罗写信给提摩太一样啊，这个不是血亲的儿子啊，这是在福音里边，在侍奉当中啊非常亲密的关系。那么彼得呢，甚至于称马可是他儿子。那么在这个《使徒行传》里边啊，第一次出现马可呢，也是这个彼得从这个监狱里边，主救他啊，这个离开监狱以后。他出来外边以后呢，他就想想去哪里呢，就去了马可的母亲的家里啊。那么他们在耶路撒冷啊，所以后来呢，我们去以色列旅行的时候，有一个地方呢叫做马可楼啊，也称为最后晚餐的地方啊等等的。当然这是后来教会传统上这样认为的啊，当时是不是这样我们就不知道。总之呢，就是说，马可这个人啊，在圣经里边，出现过好多次。那么他也是保罗，后来是保罗的同工啊。
今天晚上就是看，
那一方读教是哪种方啊？还是听的几个的吧？那一方读几个？
好，这个，所以在圣经里边呢，马可的出现啊，也是很多次的不同的层面里边出现，主要都是在《使徒行传》里头啊。那么同时他是这个巴拿巴的表弟啊，这个保罗啊，把他说啊，这个巴拿巴的表弟啊，在哥罗西书里边提到了。那么在书信里边，使徒们多次的提到马可，可见呢，马可在初期教会里边啊，是一个参与度相当高啊，影响力也相当大的，一位初期教会的领袖啊，大概第二代吧啊，像提摩太这样子啊，大概提摩太呢是保罗的门徒，那么。马可呢，既是保罗的同工，又是彼得的门徒啊，所以呢，彼得把马可啊称为是他的儿子啊，这非常亲密的关系这样的情况。所以呢，借着一个立位人啊，一个祭司家族的人啊，来为耶稣做见证。那么这个见证呢，当然他的力度要比一个税吏的力度呢。要大很多。那么马可福音啊，它的写作特点，马可福音是整个四福音书里边最短的一卷书啊。那么根据这个主耶稣回答当时这个施洗的约翰啊，来问主耶稣啊，他的门徒来问主耶稣说，你就是那一位要来的吗？还是我们等什么别的人呢？哈、啊，因为当时呢，这个主耶稣从他的表现来看啊，和这个犹太人传统当中所说的弥赛亚的形象呢，很不大符合，啊，所以呢，这个主耶稣回答说什么呢？他说：“你不要看这些表面现象啊，不要看。”这些别听民间的啊，或者说是文化传统里边的，犹太人的意念当中的啊，认为弥赛亚是应该是怎么样的？他说：“你看看圣经的预言是怎么说的。”啊，主耶稣就回答啊，这个施洗的约翰的差来的人就说：“你回去啊，你告诉约翰啊，就说我做了这些事情啊。”那么透过这些事情，好像主耶稣也说过啊，他说：“即便就是，你们不信我啊，那也信我做的这些事儿嘛，是吧？所以你看看我做的这些事儿是不是符合旧约圣经的预言？所以，马可呢，他没有太多的从理论上，从他的出身啊，就像马太一开始就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啊，从他的家谱这些来记录。那么。马可呢重点记录的就是主耶稣做了些什么事儿啊，你看看他做的这些事儿啊。 所以呢，借着做的这些这个记录主耶稣所做的这些事情啊，主耶稣所讲的这些话，让读者来认识这一位就是神的儿子，这一位就是人类的救主，他就是福音，对吧？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对比一下啊，说马太啊、马可，然后路加，然后约翰啊。那么咱们先用这个圣经里边所用的这个四个生命啊，来作为这一个这个神的儿子啊，这一个他的生命的特质啊，各个的代表。那么马太福音呢，我们说他是记载了啊，用狮子来代表啊，他的表达的他的生命的特质哈、啊。那马可呢，就是用牛啊，他是一个，所以这个马太福音强调他是王啊，这个马可福音呢强调他是仆啊。那么在这个路加福音里边呢，他是人的脸啊，强调他是这个历史当中真真实实的历史啊。然后约翰福音呢是鹰啊，那么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他是生命啊。所以从一开始呢，就是约翰福音就强调啊，这个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啊，这道太初与神同在啊，这个万物都是借他造的哈、啊。这个然后呢，就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神的光，人里边的光哈、啊。所以这个生命是约翰福音里边永生啊，这个是约翰特别强调的。那因此呢，前边这三卷福音书，那么重点强调什么呢？就强调见证啊。那么唯有约翰。啊，他是讲到意义，啊，所以前面三个呢，三位啊，都是从不同的角度，他们非常相似啊，这三卷福音书非常相似，但是约翰福音他写的东西跟前面福音书很不相似，啊，很不相似，那么他主要是选材的内容不一样啊，所以他强调的侧面不一样。那么前边这三卷福音书呢，强调的是他要做见证，他的历史的真实性啊，可信性啊，强调的是这个。那么后边的这个约翰福音呢，就来解释了。那么这个三卷福音书见证出来的，那么约翰福音呢，说它的意义在哪里，是吧？所以，那么我们说马太。这一位他强调他做王的生命啊，描述，那么他的中心要在圣经里边啊，他起了什么作用呢？就是新旧约的连接啊，他是新约里边的第一卷书，所以他重点强调应验啊，所以他的这个一开头啊，就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这就应验了什么？这就应验了什么？所以他要讲到，像借着知道了解旧约的犹太人啊，向这些犹太人来讲明，神立约在旧约当中啊所应许的，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得福。那一位大卫的后裔，他来了，啊，就重点要宣告这件事情。那么他来做什么呢？啊，就是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那么他来要拯救出来以后呢，啊，要在地上建立天国，啊，所以马太福音强调天国，天国啊，这个主耶稣他是狮子啊，是天国的君王，啊，强调这个问题。那么强调有别于啊，这个天国呢是有别于地上曾经的以色列的血统的这个大卫的国 啊，主耶稣开始了全新的国啊，所以呢，这个他骑驴进耶路撒冷啊，这些事情呢，都记录啊，主耶稣是一个全新的在地上开辟的，超越犹太血统的天国的概念啊，所以最后呢，主耶稣吩咐啊，要把这个天国的福音啊，要传遍普世。啊，要向万民做见证，使万民来做他的门徒。那、啊，所以这个是马太福音啊。那马可福音呢？他强调的是什么呢？啊，他重点要写什么呢？就是福音。啊，那么马可呢？他写作的对象啊，据说他写作的地点就是在罗马。他写作的对象呢？主要是罗马人，因为当年呢，就是，罗马统治着整个地中海的周围，包括犹太地啊，都是在罗马的版图里面。那么，所以在马可福音一开始呢，他就点名啊，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啊，这个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啊，就是这个福音。那么福音呢，在原文里边就是 good news， 就是好消息啊，福音就是好消息。那么对于外邦人来说啊，对于罗马人来说啊，这个什么是好消息呢？啊，报告给你们一个好消息啊，这个马可啊，报告给罗马人。所以他一开始他不讲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因为这个对于罗马人来说呢，是这个他们不读不懂的。一开始要读家谱，你像对于咱们中国人，一开始读这个马太福音，我们就糊涂了，是吧？读了那么多人名，我们都不知道这些人是谁啊。所以呢，马可他不强调这些旧约的信息，那么他强调耶稣做了什么啊，用他实际的生命。来告诉罗马人啊，这一位就是你生命当中的盼望，他是神的儿子，他是上帝的受膏者哈、啊。所以这里说呢，耶稣基督啊，就是受膏的救赎者、拯救者啊，这个他是神的儿子啊，强调这个问题。所以呢，他从一开始啊，就是从约翰。啊，施洗的约翰做见证开始，他没有讲到耶稣的出生啊，因为这一些呢都是与犹太文化有关系的啊，这个对罗马人来说，他生在哪里啊，这个什么他们知不知道无所谓啊，但是这一个为耶稣做见证的这个人很重要啊，因为罗马人他们很看重这个法律啊，所以这个有另外一个人来为他做见证，这个在法律上，如果他自己出来说我是谁谁谁啊，你信不信由你，这个说服力不强啊。所以从约翰开始啊，因为他是这个犹太人以色列人的大祭司啊，所以他的见证是非常有力的。那么马可呢，也叫约翰啊，那么他是利未人啊，他本身是祭司，所以他的这个见证啊是非常有力的。所以这个是马可啊他记录的特点哈、啊。那么路加呢，他是写给希腊人的。那么希腊人呢，你像这个罗马人啊，他是注重行动的，罗马人啊非常就是说工作啊，非常努力，注重行动啊。这个路加福音呢，因为是写给希腊人的啊，被称为一个提阿非罗大人啊。当然，这个人是谁，我们不知道哈。但他是重点呢，是给一个被称为提阿非罗大人的一个希腊人，希腊文化当中的人啊。那么希腊人强调什么呢？他们强调这个理性。啊，强调理性，所以呢，这个路加呢，他作为一个医生，啊，他是本身是个希腊人，他是个医生啊，所以他是按照定义去考察，所以呢， 这个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呢，可以说是这个路加的一个怎么说啊，一个考察报告啊，所以他说我从头详细的查考，我按照次序写信给你啊，使你知道所信知道的真实性啊。所以前边的两个人啊，马太和马可都是犹太人，但是这个路加呢却是一个外邦人。那么当这三个见证啊，所以这个路加福音啊，咱们说它重点的就是写历史啊，强调它的历史的真实性啊，可信性。他说我是一个外邦人啊，是一个医生，以我自己的职业啊，以我自己的文化啊，那么我认真的考察啊，到实地做了考察，然后我写一个考察报告啊，是所有不单单是这个提阿非罗大人，就是说所有比较注重理性的人啊，比较注重理性的人，是你知道这一切发生的这些犹太人所做的见证是真的啊，这个就是路加福音啊。当然约翰福音呢，这个是写给基督徒的啊，所有的基督徒是已经信了主的人啊，那么他要向所有的基督徒来讲明一件事啊，就是耶稣这一位道成肉身的神的儿子，他来叫我们记录这些事啊，要叫我们做什么呢？就是得永生啊，所以这个永生啊，生命，信他就是永生啊，他就是永生啊，这个呢，就是约翰啊，他要强调的事情，就神借了他的儿子，所以神爱世人啊，这个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么这个呢，是历史当中真真实实发生过的事儿啊，这个呢就是整个人类的福音。那么这个呢是应验了这个神在以色列人的立约当中所应许的。那么这个呢就是四卷福音书啊，他要表达的意思。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马可福音啊，他在这个中间所强调的事情啊，就是说透过主耶稣啊，他所做的啊，他的行动啊，使我们知道他就是我们的盼望，他就是那一位所以我们说福音啊，他不是说是一套道理，福音就是神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他就是我们的好消息。那这个好消息，这个对于我们来说是什么样的好消息呢？啊，约翰解释了，他就是我们生命得救的好消息。那好，那么我们呢，因为刚才咱们说了啊，这个马可福音呢和马太福音啊，有许多许多相似的地方啊，就是马可福音里边几乎它的信息呢 90% 都是在马太福音里边啊，或者在路加福音里边都可以找得到的。但是马可福音呢，它在很多具体的事情上面啊，它记录的更加的细腻啊，给一些细节的记录。那么这个呢，我们相信啊，他是与这个彼得啊，这一个亲身跟过主耶稣啊，拿到第一手资料的人有直接的关系，是吧？所以呢，这个马可的一些记录呢，他跟马太虽然有一些很相似的地方啊，但是呢还是有一些不同。由于这个马可呢，他是本身啊住在 大概他是生活在耶路撒冷啊，他母亲是耶路撒冷人。那么他对于这个耶路撒冷啊，这等等这些事情啊，他的记录啊，是比较直接的啊，他不需要解释什么啊，他就是直接啊，很多事情就记录出来了。这个是啊马可福音的特点哈、啊。那么从这个时间，主耶稣做工的时间上来说呢，四卷福音书呢，似乎是它的重点啊，都是往后啊，往后。所以这个马太福音呢，你看，唯有马太福音记录了主耶稣，这个少年的时候啊，他出生啊，这个虽然路加也记录了啊，但是呢，马太里边记录的呢，是比较。稍微强调了一点啊，因为路加是记载主耶稣是个人啊，他确实就是个人，所以他把约翰把主耶稣出生的这个背景呢，都有写有记录哈、啊，但是马太记录了呢，就是比方说耶稣受逼迫啊，这个东方博士来拜等等这些呢，他的这个童年时期的故事。最后怎么成了拿撒勒人啊，他这个这一些的他当时实际上他是出生在伯利恒的啊，那么这一些的记录在马太里边比较记录的比较详细，但是马可里边就不记录这些东西啊。那么马太呢，他在主耶稣做工初期的时候的记录比较多。但是后来呢，就是往耶路撒冷去，这个包括在最后在耶路撒冷的这些的事情的记录，就不像路加这个马可记录的多一些。那么路加福音呢就更加多啊，路加福音就是从第九章开始呢就开始记录，咱们知道马太福音是从十六章啊，就是这个彼得认主。然后呢才往耶路撒冷去是吧，这个路加福音在第九章就开始记录到他往最后一段路程往耶路撒冷去啊，这一个整个的这个过程。那么约翰福音呢从十二章十三章开始就记录了整个最后晚餐的事情了，是吧，所以这个福音书里边我们看到他重点记录的就不太一样啊，所以这个马可福音呢对主耶稣一开始的那一部分啊，记录的不详细，但是他对于他中后期的部分啊，特别是最后一周在耶路撒冷的这个事情呢，记录的相对的来说啊，是比较多一些的，因为这个马可福音呢一共就十六章啊，所以他从第十一章啊就开始记录主耶稣最后进入。耶路撒冷的这个行程了啊，所以我们看到他的重点很多重点呢，都记录在他主耶稣做工的后期啊，这样情况。那么我们现在呢，来举一个例子啊，来举一个例子呢，来对比一下啊，这个马可、马太和路加啊，这三位圣经的作者。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来记载主耶稣的生平，我们看到他要突出的那个内容啊。那么当然这三卷福音书里边啊，就都共同记录的内容呢挺多的。那么在这里我们先举一个例子哈，就是主耶稣要将近啊，他最后进耶路撒冷啊，从这个加利利到耶路撒冷去最后一周啊，那个途中发生了一件事儿啊，那么这件事情呢，记录在马太福音里面啊，马太福音里边呢是记录在马太福音十九章，马太福音十九章啊，然后呢从十六节到三十节，我们通常就是把这个称为是一个财主或者一个少年官啊， 来问永生这个故事。那么这个故事呢，三卷福音书都记录了。那么我们看看这三卷福音书记录的有什么不同。里边的这个记录的这个经文的数量差不多啊，但是有一些小细节上不同啊，强调的呢也稍微不同。所以我们看到同样一件事儿啊，同样一件事儿，这个不同的人记录的时候，因为他观察的角度不一样，当然这个他记载的内容都是对的，都是真实的啊，可是呢因为他的强调不一同，角度不同，所以他选材就不同了啊，他要表达的这个意思就稍微不太一样了啊。那么借着这一个分析呢，让我们来对比一下啊，这三卷前边的这三卷福音书它的不同点哈。马太福音19章16节我们看啊，说有一个人啊来见耶稣，这里只是说有一个人啊，没有说这个人呢是个什么人，没有进行任何的描述，只是说有一个人来见耶稣啊，就说了，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啊？你看啊，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啊？这是这一个人的问题。好，我们看马可啊，马可福音呢，记录在第十章啊，然后呢第十七节到第三十一节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啊。那么第十七节这样说啊，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他是跑来啊，你看马太福音呢只是说有一个人来见耶稣，那么马可福音呢就说有一个人跑来啊，跑来。那么这个马太福音在第二十节啊，这个十九章第二十节说，那少年人啊，说这个人啊还是个少年人啊，没有动作的啊，没有动作的，只是在后边补充说啊，这个少年人说了啊，怎么怎么样。那么你看马可呢，他就强调了一个动作啊，他跑来了，跑来以后怎么样呢，是跪在耶稣面前的，你看啊，他是跪在耶稣面前的啊，然后就问说了，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才能承受永生呢啊，这个和马太福音作伴，我做什么善事啊，我做什么善事啊，才能得永生啊，这里强调的是说我当做什么事才能承受永生。那么马太福音强调善事，但是马可福音没有强调善，只是说我该做什么事啊。那么为什么马太福音强调善呢，弟兄姊妹想一想啊，我该做什么善事。那么这里强调说马太福音不强调这个人是个什么人，只是说后来说他是个少年人啊，但是他强调我该做什么善事啊，才能够得到永生。那么你发现马太福音呢，他不强调啊这个人是个什么人，或者强调他有什么动作，强调的是律法啊，律法，因为犹太人嘛，是吧，强调律法，我怎么遵守什么样的律法我才能够这个得到永生，这是一个立功来这个律法主义的思想吧，是吧，来得到永生。但是这个马可呢强调的这种行动啊，所以他跑过来，然后他跪下啊，然后呢他说我该怎么做，做什么事儿，他没强调善事，就是我该做什么事儿，然后呢能够承受永生啊，和得永生不太一样，好像都是得到嘛，对吧，但是 马可呢强调我承受啊，我做这个事我就能担得起啊，或者能承受永生。你看他这个强调的方面是不一样的啊。那我们再看路加福音这一开头啊，路加福音那么记录在哪里呢？啊，18章18节到第30节啊，路加福音18章18节到第30节，我们来看啊，这个路加呢就记录了说有一个官啊，这个人不是个普通人了，他是个当官的啊，所以这个提阿非罗大人本身他就是个官，他是个大人，是吧？所以路加呢他就说啊，他说你当官你也没有永生，是吧？马太福音呢强调的是你是个人就没永生，是吧？这个马可福音强调的是你能跑你能跪，是吧？你很能忙活你也没永生，是吧？然后呢这个路加福音强调什么呢？强调你再有社会地位，你是个当官的啊，也没永生啊。好，强调官了啊，然后说良善的夫子啊，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这个跟这个因为他们都是写给外邦人的啊，这里所记录的这个呢就跟马可有点相似啊，我该做什么才能承受永生，他不是说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这个就跟马太记录的侧重点就不一样了啊，因为马太写给犹太人侧重点是律法主义，那么这个马可和路加呢都是写给外邦人啊，那么他们都是也是虽然是有这个立功啊，又靠着人来得永生呢是不可能的这件事情啊，但他们重点的不是在律法主义上，所以呢这个马可强调的是行动，你看他跑他做啊，就像罗马人一样很能忙活啊，你能忙活能忙活出永生来吗？其实忙活不出来的啊。这个路加呢强调他这个官啊，你有社会地位你有钱，是吧？你又能有永生吗？啊，所以这个后边主耶稣的评论啊，我们可以等会儿可以看啊，说良善的夫子，我什么得永生呢？啊，这个从这三个人的这个一出场啊，你发现其实呢同样一个故事啊，同样一段历史，但是呢因为他这个要写作的这个重点啊，因为他写作的对象不同啊，选择的这个他这个强调的重点不同，所以他记录的侧面就不太一样了啊。然后我们继续看啊，这个故事的发展，主耶稣在这个马太福音里边回答了说，耶稣对他说啊，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啊，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啊，只有一位是善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啊，你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这个是向犹太人所说的。啊，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马可。马可福音，耶稣说了，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说除了神一位以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啊，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是吧？你看这个主耶稣这个马太里边呢，就一开始就是说耶稣说你为什么称我良善啊，说只有一位啊，说你若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主耶稣一开始没有强马太里边一开始说呢就是你遵守诫命，是吧？你遵守诫命，没有强调什么，但是马可一开始就强调了啊，就是说这个诫命你是晓得的啊，诫命你是晓得的，对吧？ 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造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但是在马太里边呢却分开了，那个人说什么诫命啊，那作为犹太人你怎么能不知道什么诫命呢，是吧？所以在这里呢借着分开的记录啊，他就强调了这个作为犹太人啊善事和诫命之间的这个关系，强调这个问题啊。然后主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啊，不可奸淫啊，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啊，这里强调了当爱人如己，当爱人如己。你看在这个在这个马可福音里边呢却没强调当爱人如己。好，现在我们看路加福音啊。路加福音十九节啊，主耶稣回答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除了神以外，一位以外啊，再也没有良善的了。诫命你是晓得的，就是不可奸淫，不可杀。你看这个呢就跟马可福音记录的非常相似了，是吧？那么咱们刚才说了，因为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呢都是写给外邦人的啊，都是写给外邦人，唯有马太福音是写给犹太人的，是吧？所以在这里边呢马太福音里边就特别强调了诫命，你是吧，这个你遵守诫命就行了，是吧？那么你主耶稣一开始没有说哪些诫命，其实所有的诫命犹太人都知道，但外邦人不知道这些圣经上的诫命，是吧？主要就是说诫命你是知道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对于外邦人来说，其实保罗在罗马书里边讲了啊，这些没有圣经的、没有文字的律法的外邦人，其实他们的良心就是他们自己的诫命，就是上帝的律法，刻在人的心板上了。所以这个事你是明明知道的嘛，是吧？这个，所以呢，下边就直接说了啊，这些诫命是怎么回事？但是为什么在后边的马可和路加里边没有特别强调爱人如己呢？丁子们有什么看法？我讲了已经45分钟了啊，大家说说，在马太福音里边啊，他加上去了爱人如己，是吧？又当爱人如己，但在后边呢马可和路加没强调这句话，这里有什么意义吗？大家想一想。有什么意义吗？对于一个犹太人来说，对于读圣经的犹太人，诫命和爱人如己强调，
因为犹太人他们认为他们是神的选民，那他们没有想到说去福音是要传给万邦，也要爱人如己，他们没有想到这一点。这样说可以吗？
当然这个没有什么，我们没有绝对的标准啊，没有绝对的答案，咱们只是分享哈、个人不同的看法。犹太人没有想到他们要爱外邦人。大家再想一想，还有其他的补充吗？为什么像一个犹太人，或者说是像犹太人的福音里边特别强调了当爱人如己？
因为他们在那个律法里面强调的是自己，那个律法里面没有生命，
律法里面没有生命。好，
律法的总纲就是爱嘛，对不对？
律法的总纲就是爱。其实呢，我们想一想啊，咱们回到中国的文化里头来理解这件事情，那么中国人是强调行善的，对吧？特别是佛教传进中国来以后，更加强调行善了，对吧？可是他的行善，比方说修桥补路，这行善了，是吧？那么修桥补路，他行这些善事儿，就好像犹太人是遵守律法，他们为什么来遵守律法呢？在中国人的心目当中，其实他不是为那个走路的人去修的，他是为自己来积阴德修的，是吧？也就是说，他做这些事情啊，他的中心点不是在对方的问题上，是吧？他的心里边想的不是我爱那个走路的人，我给他修上桥，我给他补上路，不是这个。他重点想到的是，我要为我自己积阴德，是吧？我给你修路，是为了我将来，投胎的时候能够投个好胎，大富大贵，是吧？所以犹太人呢，和这一些律法主义这个修行这些东西呢，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所以他们冷酷的去遵守律法，对吧？这个所以里边没有感情的啊，我就是努力要做到这个，是吧？律法里边没有恩典，是吧？他们在落在律法里边的时候，他们就不大明白这个爱的本质。律法其实它不是就是让你做做做做做，最后你自己上天堂，对吧？而是要成全，共同成全，神爱世人，是吧？才制定律法，让我们能够在他的爱里边相安无事，美好的生活在一起。这个律法就是我们大家能够这个和平生活在一起的那些条件。但是他们落在律法主义里边呢，就成了一种没有爱，只去强调行为，只是强调我做到了，对吧？变成了一种假冒，变成了一种恐惧啊，定罪，但是不明白爱了，对吧？那么对于没有律法的外邦人来说呢，不需要强调这一点，因为他们本身并不是律法主义的那种，所以他们强调的是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做什么，或者我们这个成为社会上有思想有学问啊，那个有地位受人尊敬。所以对于犹太人来说呢，就特别针对他们的律法主义思想，是吧？所以从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啊，这四卷福音书同时为耶稣做见证，但是由于他们做见证的对象不同啊，写作的主题不同，所以他的选材和强调就不一样了。那么主耶稣可能当时说的不只是这些话，是吧？可是他们就把主耶稣所说的这些话里边抽出来了这些，能够说明既不偏离主耶稣讲话的主题，又能针对这个读这些这个信息的人能够针对他们自己的问题有所提醒啊，有所针对。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啊，这是主耶稣在回答他的问题里边那、啊、所以呢就是诫命啊，强调了这个诫命的问题哈，这个在这个诫命问题里边呢其实强调的内容啊不太一样。然后第二十节马太福音第二十节啊，那个少年人啊，那个人原来是个少年人啊，那个少年人 就说了，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哇，这个很厉害啊，这个少年人啊，这个孔子啊，孔子咱们中国人认为的圣人啊，他到了70岁的时候啊，他才说随心所欲而不逾矩啊，就是说他到了70岁的时候呢，他才说这些事呢我都可以随心所欲的去做而不越规矩了。但是这一个少年人啊，他年轻，他就把这些事情都做到了啊，这是一个非常难能可贵的事儿啊，非常难能可贵的事儿。然后呢他就说还缺少什么呢啊，其实主耶稣当然他还有很多缺少，对吧？主耶稣没有揭穿他啊，没有把他缺少的那部分呢都给他揭出来啊。他的这种思想呢，就是很多像法利赛人啊、文士啊这些人啊，在人看来德高望重的这些人，这个少年人他又是一个官啊，你想年轻就当官了啊，年轻就都遵守了律法了啊，而且年轻就很有钱，对吧？所以呢，这个人从人的角度上来看，那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一个很了不起，家教至少是啊，这个就是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人。可是呢，这些东西都不能使他有永生啊，这些东西都不能使他有永生。那么下边主耶稣就开始挑战他了啊，回答他的话了。主耶稣就说，马太福音那边啊，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你若愿意做完全人，犹太人就知道啊，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父完全一样啊。律法里边规定了，神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他也知道啊，只有完全才能得永生，对吧？做到完全才能得永生。那么主耶稣就开始挑战他了啊，他说不是要爱人如己吗？要爱人如己，对吧？然后说你要做完全人的话，可以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吗？是吧？然后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跟从我，是吧？那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啊。下边说因为他的产业很多啊，所以他很年轻就有这么多产业了啊。下边主耶稣说了，我实在告诉你们啊，财主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下边就说了啊，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啊。好，这个是马太的记录啊，这个就是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啊，可以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啊，你还要来跟从我。然后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呢就忧忧愁愁的走了。这个代表什么呢啊，我们想一想啊。好，我们下面再来看马可福音的记录啊。马可福音啊，这个少年人呢啊，就回答耶稣了啊。这个他就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啊，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那么这里和这个马太强调的啊稍微有一点不太一样啊。马太福音说我还缺少什么呢啊，我还缺少什么呢啊，这里没有说我还缺少什么啊，没有强调完全的问题啊。所以在这个马太福音里边，你看你愿意做完全人啊，你要做完全人，这里没有说你愿意做完全人，对吧？只是说啊，这些我从小都遵守了。哇，这个其实对于一个外邦人来说呢，能够做到这个他们已经不行了，是吧？但作为犹太人来说，他们有律法，他们从小遵守这个，对吧？但是呢他们完全不了， 对于外邦人不用强调了啊，这他们根本就不可能做到的。然后21节，这个马可有一个细节的记录啊，这个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就爱他，因为马太里边没有强调就爱他是吧？马可就强调了说，就爱他，然后对他说：“你呀，还缺少一件，啊，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存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啊。”然后下边说，这个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颜色了，变色了，然后起来呢，忧忧愁愁的就走了，啊。所以他这里呢，忧忧愁愁走了。变了脸色，你看在这个什么里边没有强调变脸色，这个那少年官听见就忧愁走了是吧？这里呢是变了脸色，变脸色要强调什么呢？耶稣爱他，他却变了脸色，这强调了什么呢？然后下边说，因为他的产业甚多。那么我们再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也说，那人说我从小就遵守了，也没有说我还缺什么呢，耶稣听见就说，没有说爱他，就说你还缺少一件，要变卖你一些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存在天上，这个必有财宝在天上，然后呢，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甚忧愁，因为他很富足。因为他很富足，没有说忧忧愁愁走了，只是说他甚忧愁，因为他很富足，我们看到这些细节的记录，他强调的内容是不一样的，对吧？那么在马可福音里边有感情的加入，耶稣就爱他。其实他身实在是很可爱的，是吧？其实耶稣都给他点的这么明了，是吧？他还不明白，他还不明白。那么在马太福音里边呢，就加入了"爱人如己"这句话，爱人如己这句话。那么作为犹太人来说哈，那么你很有钱。你很有钱，你很有地位，但是还有很多很穷的人前段时间呢，我看了一个视频就是介绍这个亚洲首富，在印度，据说是在孟买的某一个地方，在贫民区里边，他盖了一个多少层的楼这个花了多少亿，这个。美金盖他那个楼，然后他楼里边怎么样多少层是干什么的，里边有大概是60个仆人来伺候他家怎么样但是他楼下呢就有人为生计卖孩子，就有人在那里生病无钱治饿死病死等等的。那么这样的社会不平均，你住在那个楼里边享受那一切，你从楼里边看下去下边的贫民窟，你如果里边有爱人如己的心，你能受得了吗？是吧？所以主耶稣说，你还缺少什么？实际上你缺的多的是呢，是吧？所以爱人如己是律法的总纲，可是你差得远呢，是吧？那么对于这个外邦人来说不用说那么多了，是吧？犹太人在律法上相对的来说比外邦人要做得好，是吧？所以对于外邦人来说呢，就不必说你爱人如己吧，你把这些分你就做这些事情你的良心上告诉你你该做这些事儿就行了。其实呢，就算你做到了这些事儿，何况你做不到呢，是吧？就算你做到了这些事，保罗说的你舍己身让人焚烧，没有爱没有用的，对吧？那么主耶稣要给这个少年官所说的表达的话，是不是就是说你做到了这些才能有永生呢？其实不是的。 永生是靠着信，你是做不到的，是吧？那么对于外邦人和对于犹太人，要理解这一点，他们理解的重点是不一样的。所以从这里呢，我们来对比啊，来理解一下，就是这个四卷福音书啊，他写作是共同为主耶稣做见证，但是他写作的对象、重点、主题不同，就算同样的事情，其实他记录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那作为我们不同生命、不同性格的人，那么我们从四卷福音书里边呢，我们都能够各自读出来，不管是犹太人，不管是外邦人啊，我们都能够从中得到我们该得到的。好，这个这样呢，我们虽然没有把这个马可福音啊，像马太福音那么很细致的从头到了把它过一遍，因为咱们讲了啊，里边的重点内容都很相似啊，只是一些细节上的不一样。那么我们要研究细节呢，那就要花很多时间。所以呢，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啊，就是这个少年观的这一个例子啊，让我们弟兄姊妹呢来从中理解一下这个三卷，前面特的三卷福音书哈，他们虽然记录着同一件事，都为主耶稣做见证，使我们信他是真实的，可是呢，他们的侧重点却稍微有一点不太一样。好，马可福音向罗马人宣布好消息，就是神的儿子被上帝所选立，所高受高的那一位救主，是关乎他的信息，就是人类的好消息，是我们生命的盼望。那么这个呢，就是从这个四个生命啊，它是牛的生命啊，强调它服侍人。所以马可福音第十章里边强调，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啊。就是这样的一位服侍人的人类的救主，神的儿子。好，关于马可福音呢，我们就介绍到这里。等会儿咱们结束了以后啊，还可以有一点时间，弟兄姊妹提问题啊，补充分享。我们感恩啊，神对我们要建立信心，真是煞费苦心啊，所以这重点的重要的事情，整个人类的盼望啊，这个关于主耶稣的信息，神是如此之细腻啊，如此之合理，如此之严谨，来向我们做见证。但愿我们能够从中明白啊，然后呢，其实这个世界上的历史哈，这个没有哪一个历史是像为主耶稣做见证啊这么的严谨啊，这么的符合甚至于在法律的这个标准上啊是如此之严谨的。所以我们真是愿我们啊有一颗敬畏的心，感恩的心啊，来领受。这个世界上其他宗教的经书都是一卷，对吧？一帮人一个时间写的，只有圣经 是66卷，40多位作者，1500年，是吧？历史，是吧？那么主耶稣这么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却有四个人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身份来为他做见证。没有一个一卷的经书像圣经这样的严谨的。所以但愿咱们在这里边也存有一定的敬畏吧，是吧？神从来不给我们开玩笑啊，神做的事情就是远远超过世人啊。但是遗憾的事情呢，人不愿意花功夫来了解这些事儿啊，从表面上一看啊，都有本经书啊，都劝人行善，都差不多。这实在是诧异啊。好，有哪一位肢体给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回应的祷告吗？
慈爱天父，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四卷福音书。你在古时借众先知多死多方小谕以色列人，在这末世借着你儿子耶稣基督一次把全部的生命的真理福音全部告诉我们。你借着张牧师的口告诉我们，你通过三个不同的角度来呼唤，来呼喊我们，来告诉我们如何才能承受永生，乃是要抛去自己的那些自以为意的观念，觉得我们可以凭着自己做到，不管是律法主义还是靠着好行为。主，你呼唤说，人要跟随我，就得舍己，然后就要跟从我。主啊，你一次一次的这样的呼唤我们，整本圣经都是在这样的呼唤我们，让我们把我们的老我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来追寻主耶稣基督你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的新的生命。但是我们一次又一次背逆，我们听不见这样的呼声，我们听不见这样贯穿着人类历史的呼声，我们实在是有罪的。主要就求你怜悯我们，求你继续的每天的这样的呼召我们，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借着你圣灵的工作，不断在我们心中提醒我们，不断的在我们心中告诉我们我们哪里做错，告诉我们我们哪里需要归正，哪里需要改正。主要就求你圣灵不断光照我们，照出我们里边还有哪些显而未见的这些罪，还有哪些我们想凭着自己的意义去换取天国的意义。主啊，我们唯有靠着信心不断的仰望你，抓住你，跟随你，你所走的路我们也一定要走，你所背的十字架我们也一定要背，就是把这样的老我，这样不讨神喜悦的这样的旧生命不断的钉死。主啊，就感谢你这样赐给我们这四卷福音书，特别感谢你给我们马可福音，他教导我们一个门徒，一个跟随主耶稣的人当时怎样行。在马可福音中两次的提到主耶稣你顾不得吃饭的时间，这也许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使命。但是我们这些东西并不是十字架的结局，并不是苦难，乃是荣耀。你把这些自愿降为卑的人，就神你就亲自把他们升高，把他们抬举成神的儿女。主啊，我们感谢你给这样的荣耀给我们，把这样的生命给我们，我们愿意立志不断的跟随你。主要就求你坚固我们这样的信心，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